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马可福音5:11，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我也不知道马可写这个时候有没有属灵的意义了哈，就有没有灵意了哈。有一大群猪吃食，这应该是第二次出现群这个字，可能说有意思。鬼的名字叫群，现在又有一群猪，应该都是同样一个字。那就以色列人来讲，一群猪在那里跟一群鬼在那里是差不多的，因为那是不洁净，是污秽的，是神禁止的。可是居然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神禁止的东西在这里，你也就可以想到整个这个地方的问题了。就好像我们说啊，这个区哎呀色情行业特多，这个区什么酒廊特别多，这个区赌场特别多，卡拉 OK 特别多，台中的色情营业场合多，或者我们说台南的庙多，就是当这些东西多的时候，都表示这个地方鬼多，这个地方邪恶多，这个地方远离上帝。那你说你在台南，你在拉斯维加斯，你在什么地方有这些情形不稀奇。各位，这是以色列，以色列怎么可以有一个地方有一大群猪吃食？那么我们也可以继续去想，就好像说你一个地区开了赌场，或者一个地区开了酒廊，这些东西多一定会带来很繁荣的商机，那代价就很重了。那世人不管这个代价，那用在以色列身上，格拉森这个地方的人显然也是生意很好哦，一大群猪吃食，那也就很多人吃猪肉了，那也就很多人违反上帝的命令了，很多在这个商机里面，是不是也就产生了这个被鬼附的现象了？就是一大堆鬼就在这个地方，那在这个地方产生的结果，可能就是混乱，混乱结果不能解决问题，就是把它用脚镣铁链捆起来，脚镣铁链断了，就把它丢在坟墓里面。人呢、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越快的致富或者越快的非法的快乐，包括性交易，带来就是越多的、越剧烈的、越难赶出来的鬼。所以贪图一时之快，不管是吸毒、是赌博或者是色情行业，要来繁荣世面啊什么，这都是任何一个城市个人常常会碰到的试探。那教会我觉得也很小心，要碰到试探就是走一点方便的路。我们并不反对走方便的路，很多时候给大家方便是对的，但是那个方便如果是引鬼入门哈、啊，各位，我们只有求主帮助了。这个我听过很多这一类的事情，有的时候在宣教事上最容易碰到，就是方便一下，开一个方便之门，我不必只是什么样的方便，在这个地方的方便一定就是我们引进猪肉吧，繁荣世面，又好吃，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个一大群猪在吃食，反映了整个的格拉森地方情形，甚至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鬼在这里哈。我们今天当然不是反对吃猪肉，我们只是在指出他们在违反上帝的命令这么明显。12，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负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各位，这句话是不太容易接受的，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宇宙主宰。宇宙主宰听了一群鬼的建议，但在想，我们还是觉得是合理的。如果这群猪哈，就是养猪事业，我们强调的不是猪啊，我们强调是违反上帝的命令，明显违反上帝的命令，为了食欲，为了经济，违反上帝的命令而养猪，而造成这个地方的风气，人和人的伤害， 人把别人弄疯了，人把别人用脚镣铁链捆起来了。那么如果这件事的整个原因是猪，或者是因猪而起的那种贪婪，那么让鬼到猪群里面去，然后甚至后来我们想不到，就是猪的死亡实在是最恰当的一件事情。可能我们平常赶鬼或属灵征战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会有牺牲。我不知道各位的经验了，我那个猜偶像有的时候碰到比较软弱的人就会说啊，碰到好几次了，这个雕像啊是名家的，这个雕像的木头或那个玉呢是很珍贵的，我可不可以自己不要，但是送给别人呢，或者怎么样呢？那么这都是会碰到小事情啊，我举一个比较轻松的例子而已啊。那现在耶稣是注定要这群猪，让这群鬼到猪群里面去。耶稣绝对可以叫这个鬼不要到猪群。到什么地方？圣经常常没有讲。有的时候我听到人家赶鬼就是到那硫磺火湖里去，我是不晓得，因为圣经没有这么快讲哈。有的时候赶鬼的时候也有这样讲，鬼会说一句话：时候还没有到。就我们还没有到硫磺火湖的时候，你叫我们受苦吗？这些问题也许我们不要去多问，是合理的问题，因为圣经没有给我们答案，我们就不去多想。我们想的是耶稣准了那个鬼去，耶稣让鬼去了猪群，不是耶稣没有能力，我刚刚讲是给我们一个学习，就是有的时候赶鬼是很难，那你什么样的底线都可以有，但是最重要是他要离开，甚至离开要让你经济很多的损失。耶稣就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群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来，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这恐怕也是一个壮观的景象啊！一群猪就跳到海里，跳到那个里面去。不过各位也请注意一件事情，这跟圣经里记载的很多赶鬼的现象不一样。很多赶鬼的现象重点是被鬼附的人在鬼出来的时候挣扎和吼叫，然后累死了躺在地上不动，他都没有讲这个，他没有讲耶稣说去，然后乌鬼就把那个人大大的作弄一番，他都没有讲。因为我想他在这里要表达重点是那群猪，当那群猪的重点是在讲格拉森地方的人，这群人就这群人的因着经济或者是食欲而违反了上帝所造成的结果。那个猪很疯狂，就投在海里淹死了。第14节，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我不知道城里指什么，我也不知道乡下指什么。乡下大概是放猪附近的地方，城里是就比较繁荣的地方了。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注意，以前是他是不能被制服的人，他是过动儿，他坐不下来的。他现在坐下来，穿上衣服。他以前是不穿衣服的，心里明白，以前心里不明白，是疯子。哇，马可这段写得很动人。他们看见，不是感恩，不是赞美，不是安心，是害怕。就是这群人的反应是怎么回事啊？就我们看这个社会上哈，不管是霸凌事件，或者一些各位这一两天大家都收到了，那么教育部要让这个我们受平等性平等的教育啊，就是同性恋甚至鼓吹，这个台湾真的跟时代跟得很快。 就很多很奇怪的想法。那这些奇怪的想法呢，基督徒一开始听哦很奇怪，久了我们也就觉得哦，我们也应该很进步的包容这些东西。你在教会里常常也会碰到这个情形。那么当一个人过一个正常生活的时候，大家不是感恩，是害怕。就现我在美国已经体会到了，就是当你说出一些传统上认为比较礼貌的正常的话的时候，你是要小心的。比如说我曾经说过嘛，这是最近，幸好那对夫妻是黑人了，在英国有一对夫妻很有爱心，他们很喜欢收养小孩子，他们是一个很传统的基督教，好像浸信会的一个会友，他们觉得很多黑人小孩很可怜，就收养。但他们后来发现，他们是很强烈的传统的信仰的，就很反对同性恋。于是英国政府就制止他们收养小孩，因为会把错误的观念教导他们的小孩。各位，你今天觉得啊，怎么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到明天你会觉得，人家会觉得你怎么是这个样子？你怎么这么野蛮、不包容、不宽大？就这个世界上很多价值是扭转的，扭转的不得了的。你看到那些我们比较习惯看到的是这些拜偶像的情形，拜那些木头石头的。那么其实这里讲的是一个圣地，以色列人地方，他们看到被鬼附的人好了，他们就很害怕哎。然后最可怕的是十六节，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就是有人好像全程摄影下来，而且还录音，然后告诉众人是怎么回事，这个人怎么好了。众人就求，我想这个央求应该跟十节的再三求耶稣是同样一个字。所以你要说那群鬼后来到哪里了，猪淹死以后鬼到哪里，你说鬼在这些人身上也无不可了。不管怎么样，众人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第十节，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就那个，如果我们看觉得这样太复杂的话，你看到一点就是，这个世界上人，这个世界上鬼，就有一件事情，请耶稣不要在这里。就是不管是用暴力的，不管是用攻击，不管是用侮辱，不管是用义和团式的，或用客气的、礼貌的，我们很好谈话，但你不要跟我谈耶稣。那么，或者我们很欢迎你带我小孩到教会，你不要跟我谈耶稣。或者你在教会里给他很多活动，但不要叫他受洗。就到底谁被鬼附了？就被鬼附的现象有非常剧烈的，脚镣、铁链、捆锁被挣断。被鬼附的现象是不是也可以非常礼貌的，主耶稣，请你离开我们这个地方。他们的动作跟前面这个被鬼附的人说跪拜耶稣，请耶稣离开他，不是一样的情形吗？就这件事情反映出人的真的是非常需要主啊！我们求主怜悯。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我们在圣经里面都没有多描述这个被鬼附的人被赶的那一个时候，鬼被赶出去的时候和他醒过来的时候那个心态，圣经实在没有多描写。我们知道这好啊，就好像一个人病得医治或者肚子饿了，也吃到耶稣给他吃的东西，甚至鬼很严重的鬼在他身上然后被赶出去了，这都是很大的恩典。不过各位，这都不等于说这个人就得救了。你记得那个十个长大麻风，那也是很重的病， 然后也是耶稣很神机的把他医好了，但是只有一个人算是回来找耶稣，甚至是外邦人，甚至耶稣说好像对他最后讲你的信救了你，就是病得医治，鬼被赶出，甚至死里复活，蒙受耶稣极大的恩典，而且那恩典是无可置疑的神迹，都不表示这个人是得救了。就是这些恩典有没有在我们心中产生一个变化，那个变化就是信耶稣了嘛，就是讲得非常简单。那这个人呢，就我另外一点就是，一个人病得医治，死里复活，像拉撒路那样，还有像雅鲁的女儿，我们等一下又看到，或者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那个一个女人的病得医治哈，所产生的那个巨大的那个反应哈，我还想到就是那个38年的瘫子，那后来耶稣看到他说你已经痊愈，不要再犯罪了，那句话所表达出来似乎是指那个人状况很不好。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我们很遗憾了，就是蒙了上帝很多的恩典，可这恩典没有叫他归向上帝。那我想义经的父亲也有这个情形啊，所以我们也很遗憾。好，这个人他就在得医治以后，我们还是说得医治以后，甚至复活以后，并不是就把他想成说，他就脱胎换骨了。我想他们很多时候跟我们一样，是继续需要喂养、需要教导、需要提醒、需要责备的。像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个，就是下礼拜会看到那雅鲁的女儿被死里复活以后，居然耶稣第一件事说给他吃的东西，就我们不能够说哦，你死里复活了，或者是上帝给你家里或你个人这么大的恩典，你就理所当然的就成为主的儿女，没有没有没有，恐怕还是需要对他有所提醒，告诉他耶稣是谁等等，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个人他要跟耶稣同在，耶稣不许。我也有一点难以，以前是觉得很难理解，耶稣为什么不许他一起跟随？他而且好像这样对耶稣好像就不合理了。那我现在有一点了解了哈，耶稣并没有说你回个你得医治以后你不要没有事情做，你需要做事，包括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怎么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啊，就是你要去传讲我，这个是有讲。那可是耶稣为什么没有允许这个人来跟随他呢？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倒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哈，有的时候有年轻人或中年甚至老年人，他说他要念神学，他要服侍主，他要跟随主。那么我从这里看到的原则说，先把你身边的工作做一做看。我们当然也没有说身边工作都要带他信主了，都做得很好了我们才来传福音，耶稣也是一辈子他家人好像也没有信耶稣，就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把身边的做好才做别的，但是我们的确说你现在日子如果过得不像样的话，你想要换一个环境做神学生或者做宣教士或者到远方去把现在这里的烦恼的事都丢掉，那是极大的错误，那个是极不负责的态度。就是他当然想跟随耶稣了，耶稣对他这么好，那我们也很可以想象一件事，他家人对他并不好，我不知道把他用脚镣铁链捆锁的里面有没有他的家人，我不知道让他被鬼附的原因有没有他家人，就他家人有非常可能他家人和这个地方的人对他起码不是好人，对他并不好，耶稣说你先回去把这些事做好。我们还是说我们不要把这个就是普遍化啊，我们跟每个人要服侍主人都这样说，但是我觉得耶稣讲这话很有智慧。另外还有一点也很有智慧， 就是他是一个被鬼附了很久的人，那么可以说过去的很多的恶劣的习惯或性情可能都还在他身上。这样的人马上就要进入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是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将来建立教会，在跟随上会有点不必要的人力和精力的浪费。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有人要成为我们的服事团队，不管是行政同工或者是传道同工，就是多少要跟我们有一点能够一起走。如果他是一个乡下人还不认识字，但是满腔热血，而且神在他身上有很神奇的工作，在我们身上都没有的，他身上赶出2000个鬼耶，但是他的习惯、他的学习、他对耶稣的认识、耶稣所讲的道、耶稣所教导的，他通通都不知道。那么那难免出去，我们在想开布道会的时候，耶稣说打开马太福音，他说马太福音在哪里啊？就是他可能很热心想服侍，但是那个实际的状况很不一致。那么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有一些规矩，可能是妨碍了有一些特别的人能够很快的得到恩典和或者是长进，但是对很多人来讲也是很需要的，循序渐进。所以我想耶稣不准他哈，可能有他就有他自己的问题，有耶稣的考量。我想他自己的问题包括他对他家人的可能不喜欢，亲戚的不喜欢，耶稣说你回去，包括耶稣的门徒跟他在一起配合起来会有一些困难，所以耶稣说不要。我觉得都非常有智慧。那么就是你把主对你做何等大事怜悯，你都告诉他们。然后也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他其实做的也是非常好哈，就是耶稣这样做也很对。耶稣对任何一个地方都希望有福音去，而我们昨天看过耶稣在行了这么大一个神迹啊的地方，那个地方人却不让他在这里，那不让他在这里耶稣就走啊。但耶稣走，耶稣还是叫这个当事人来宣扬耶稣，那所以也是很好的。那感谢主，我们的主很有智慧哈。那这个人也愿意，那我就是这些都是圣经讲到这里为止的，我们以后在天上才能继续说，哎，后来怎么样啦？你们结婚啦？那我们当中姐妹一定都是妈妈们都会介绍，我认识一个人介绍给你啊，那么然后将来可能也会请我们喝满月酒啊什么的，对，都不知道了哈，不知道这位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后来怎么样了。那我们在现在在教会里面，我们希望也学会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人信主是非常好的，这是我们尽力要做的，但是我们比较最安心的是他在教会里了，不管在我们教会或任何一个教会，那我们就很感谢主。我们希望这个人是在底加波利那里是有教会生活的哈，那也让众人稀奇。这个当然都是后话，他在这里要把这段故事结束，就把可能几个月以后的事情就先在这里讲。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的身心灵，恩待我们的头脑心智，恩待我们在行在你的光中、你的爱中、你的智慧中、你的公义节制中，恩待我们不要在情绪或情欲中，不管是愤怒，不管是不管是争一个道理或者是什么事，我们变得偏离了你。主，我们求主让我们总能够认定你，你在我们心里做主做王。求主让我们是心里明白过来的人，求主让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被鬼附的人身上的伤痕是不是也被耶稣立刻医治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常常被你医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 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